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有一对夫妻突然发现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所以就天天留辫子、穿旗袍、吃东北菜。他们说自己正在保留传统，尊重祖先。小炉子，我也可以想象，每天带一台微波炉上学，叮叮叮，那样多好玩。
我是秦贤，
我是小燕，
我是万峰。
微波出炉。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今天呢，就有这个厉害的人呢，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后人。
是的，这个人呢，他50岁的时候才认祖归宗啊。他说呢，如果现在清朝还在的话，我应该是个皇爷，我老婆就是福晋，
贝勒，
我的儿子就是阿哥，所以他身份很高贵的、啊。
他不用假设嘛，他现在的生活就好像回到清朝一样了。他已经穿着清朝的衣服，吃着什么东北菜啊，
对，
已经过了回东北歌，
已经回到过去了，好像周杰伦那首歌一样。
是的，穿的是黄色的满族的长袍子的。他连身份证的名字也改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姓代表着皇帝的后裔，所以他就特别的感觉到自豪呢？
也是有记者去访问他，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标奇立异，或者在街上大家都会用奇异的目光看你。他说曾经的有一个途人就是骂他怪物，结果他跟那个途人争辩到闹上法庭。所以说他对于别人的评论是很在意的，因为他觉得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是我必须作为子孙，我一定要纪念我祖宗的功绩。
所以很悲哀耶，我们反而现在只认识自己的那个三代吧，最多四代。
那很正常啊，我们的祖先可能都是老百姓啊，都是不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
出名的人物，
可能是皇族啊，
你怎么知道？
哎，
苏东坡成不成？
成。
苏小燕，难道苏东坡跟我有关系吗？
难道我是秦始皇的后裔吗？
他姓嬴的老哥。
我历史不好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古代历史不好。
其实讲到这个寻根寻亲呢，其实特别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很念旧的。
对。
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亲有没有跟你说曾祖父曾祖母他们家庭发生的事情。
我爸呢常常说，有一段时期呢就常常念着他以前怎么跟他的爸爸，就是我的爷爷，怎么样从印度那边或者是云南那边过来香港的日子，常常在这样说哈。他就说以前的生活很艰难，你们现在有幸福的这个生活要感恩，这样子。
对，
常常
我下礼拜回乡。
哦，回哪里、啊？
你的像在哪？
像在哪
我在佛山那边。
哦，
就黄飞鸿的呀、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旁边从来没去过。
你从来没去过？
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呢？
30多岁人才第一次回乡下。
对啊。
你对得起祖宗吗？
我的祖宗都在香港的班的，所以
真的吗？
对啊，他们自己去，但是我没去过。
是的，我们真的很想找回自己的祖宗呢。我最近看了一段很感动的视频，是一群20多位的来自重庆福利院的孤儿，他们20多年前呢，就是被外国的父母亲呢，就是领养的，结果隔了很多年，他们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寻根梦呢，而且他的养父母也不介意，十分支持他们，就是透过视频，透过网络的力量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说虽然我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虽然过得很愉快，但是我还是想了解我的根，想了解我的家乡是怎样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必须要首先要为你的民族而自豪，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爱新觉罗，他为什么坚持要穿这个满洲服，是因为他为自己的民族感到十分的骄傲，他为到自己是子孙也感到十分的荣幸。
要认识自己的祖先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可能对小贤来说呢，我的祖宗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啊，我的祖先
不要这么说，
真的，
每个人来到世界上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嘛，
可能是婆罗门呢，
可能那个是我妈妈那边，那个是印度那边、
啊啊、
但是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我想回到我妈妈出生的地方，因为她是出生在东印度跟中国边境很相近的一个小镇叫阿萨姆，那边呢是出产红茶的地方，是世界著名的，但是我妈出生的地方是比较贫穷的、我就想回去看看我妈跟我的舅舅啊阿姨啊他们以前是怎么生活的，都有这个梦想。
把黄花青草留给我们开采，把蝴蝶标本留给了谁缅怀，别人 让小孩回首说大人你好你好坏。当海角天涯全给我们变卖，把遍地荒芜留给谁去感慨，在同一个家园同一个大花园，谁无奈只采花不灌溉。看如果世界还要精彩，就让一代人比一比怎么样爱未来。看这场海誓山盟爱的接力赛，一代一代以爱传承爱。再来不及灌溉，把蓝天碧海留给我们深待，不会带走每一片云彩，留给我所爱。
所以在这个朱胜日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就可能就围在一起，然后讨论一下或者倾谈一下到底历代的祖宗他们干了什么功绩，不要到那么远的追溯到那么远，可能三代两代之内的故事也可以谈一谈。
他其实主要朱胜日呢是谈这个教会的祖宗。
对，
所以呢
这个
不是家
族，我们是信徒嘛，我们也是今天到今天2018年之前有2000年的那他们的很努力为教会去贡献。所以通常呢就借着今天去谈谈不同的前人呢、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圣经也说嘛，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在当年怎么见证基督呢？怎么因此受苦受害呢？他们怎么样去做？那我们今天就重述
初期教会怎么样去建立了，就受到很多逼迫，在这个节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纪念前人为我们做下很多的功绩。
对啊，好像圣经里头很多这个族谱嘛，就好像这个
耶稣，
他们经常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identity， 就是他们的那个身份。
是我有点惭愧，当我看圣经的时候特别看到家谱了，我总是略过就好了，没有很仔细的读他们的名字，因为觉得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哎，这样就联
也不是核心的内容。
对，这样就联想到跟我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家族很远很远以前，那些名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放在圣经里，我有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就读那些直接跟圣经故事有关的人就行了吗？
所以我就忽略了家谱。
所以我之前去扫墓，我经常跟我家人说，我说你扫墓的时候，你千万别只单写他的名字、他的出生年份跟去世的年份。
那要写什么呢？请问？
写他人生的故事啊，用50字啊、100字去标出来啊。
那需要。
这个挺好，这个主意挺好。
对啊，现在也有很多电子方法嘛，在坟场里头安装一台机器，扫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吗？
哎呦，什么都可以二维码了。
圣经里头呢，对于家族啊，是一个很重视的事情。他们是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用口传的方法去重述以前的人发生什么事。但是呢，后来就怕如果我就是爷爷就跟爸爸说，然后爸爸跟我说，我跟儿子说，儿子跟孙子说，这个他怕传
错了，对不对？
错了，传递的时候漏了东西。或者呢，有些时候呢，以前呢，爸就跟说我爷爷怎样怎样厉害，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哇，我爷爷非常非常非常厉害，这个
夸张法，
正常的。
而且现在的人呢，这个记忆呢，已经没有以前的人那么好了，
一定要写下来。
现在我们传递一件事情给我们的朋友，都会传错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保证传到下一代能够是准确呢？是，
对啊，所以在历史学研究里头呢，有一个叫类己的历史是怎么样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关羽嘛。 关羽
关公，
关公他就一个武将嘛，在三国志里头，
嗯，
然后后来呢就变了什么关圣大帝，他就那个称号啊是随着这个年代而膨胀
越来越
长。
对对对对，
包括孔子也是这样，连这个天后娘娘也是这样，原来他就一个救人下水的女孩嘛。
对，
然后后来呢宋朝变了天妃，然后呢明朝变了天后，然后清朝变了天上的圣母皇太后。
对，
所谓的事实已经扭曲了，
膨胀了，
膨胀，岳飞也是了，
对啊，所以我们看历史呢，我们怎样可以好好的重述纪念呢？就是要有认真的历史的学者呢，就记载他们的故事，然后呢，就好像教会一样，我们也要记得以前的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祝圣日的意义吧。但是这个圣其实是不是代表圣人呢？是被奉圣的人吗？
对，你说的对了，其实是有三天的。昨天之前我们说呢，就是纪念那个前夕了，祝圣日。那祝圣日11月1号呢，是纪念里头的圣人。然后呢11月2号呢叫朱灵日呢。
朱灵日
就是纪念一些不是教会很大的贡献普通信徒啊，
就我们的平信徒了，
但没有封圣的人。
对对对、
哦、
以前的那个基督教世界的模式
是
这样嘛。
是
是,
是，
那所以其实都是外国的清明节了。
嗯，
但跟清明节有些分别吧、嗯、我觉得
对，
如果朱圣日是纪念圣人吧，但是清明节是我们纪念自己的家人吧。
朱灵日更多是自己家人、朱圣日是整个教会普世的一些对于我们信仰有贡献的人。
不过呢，说回刚刚讲到的家谱，我还想补充一点呢，对犹太人来说，家谱为什么他们会保存那么详细的，有一个实际的用途，就是确定了那个人是有继承权的。比方说他母亲死了之后呢，确定哪个孩子哪个儿子能够有这个继承权利的，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
对啊，也知道他是谁啊，例如他叫以撒的儿子雅各，例如约瑟的儿子耶稣，就他们就用这个模式去表达他的身份。
有了这个家谱呢，就能够避免很多的争议或者甚至遗产纷争的那个问题出现了，
不用那么容易上法庭。
马太福音1章17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
圣经里头的家谱呢，都是拿一些关键点，例如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基督、巴比伦，但是在里头中间的人更加重要啊。好像刚才说圣经历史，小燕就说了
早期
教
会、
那你从耶稣到了保罗他们，然后之后就跳到马丁路德了，然后就跳到我的礼拜堂了。
中间的历史就好像被忽略了，
跳到马里逊，然后就到我的教堂。
所以每一代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重要的部分，
啊、
只是他的名字没有被写在史册上。
对呀、啊，应该好好学历史，我觉得，不是吗？
是的，
对，还有一个方法，要保留自己的名字。
我怎么要保留我的名字？可能100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
我给你选两个人，你要刘芳还是要万峰？
为什么？
刘芳就千古，万峰就万年
了。哎呀，
不要刘芳，
搞笑话，你在这里。我希望后代的子孙记住我自己呢，就是我跟我的生日跟祝圣日是一样的，我是11月1日生日，所以你们要纪念我、啊、
很特别的日子，一定会记住的。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All Saints Day。
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我是琴弦，
下回见。
你是直到万代，是爱直到永远，永恒不变，永远你的神，创造宇宙。